欢迎你回到来创业家读书精华，我是 Ben。今日同你分享嘅呢一本书叫做《点燃团队》。呢一本书主要讲嘅系喺企业嘅发展过程之中，领导者点样带领团队不断向前走。呢一个过程就好似一场冒险。你觉得领导者最重要嘅职责系乜嘢呢？有啲人可能会话，领导者要能够睇到未来，揾到方向。咁样仲唔够，领导者仲要不断回头听意见，介绍前面情况，带住大家一齐行到嗰个未来。但是在实际情况之中，不少领导者就会将大量精力花在向前望，不记得了向后望，导致冒险失败。领导者可能还会郁闷，自己做了最困难的工作，结果团队又跟不上。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讲过一句说话，能者达人所不达，智者达人所未见。领导者不单只要完成智者的使命，还要带领整个团队一起成为能者。咁问题就嚟啦，点样带住队伍达人所不达呢？今日呢一本《点燃团队》能够回答呢一个问题。呢一本书嘅作者认为，勇敢迈向未来系一回事，带领其他人一齐前进系另一回事，差别就在能唔能够运用好沟通嘅力量。冇错，秘诀就系沟通。呢一本书嘅副标题系《苹果、谷歌、星巴克超实用沟通方法》。点解三间大公司都使用同一种方法呢？咁就要讲到呢一本书嘅两位作者南希同埋柏蒂啦。佢哋都系沟通高手，南希系苹果、谷歌、微软等公司嘅指定沟通顾问，而柏蒂就曾经教过几百位企业领导者点样成为更高效嘅沟通者。讲到沟通，有啲人会将佢理解成为交换信息。睇完呢一本书之后，你会有个感受，沟通唔单止系信息交换，仲系视野交换。如果你都带紧团队，可能会觉得每日同团队之中唔同嘅成员沟通唔同嘅项目，复杂又繁琐。但是将沟通看成视野交换的话，就会发现同团队沟通其实只是需要做好两件事。第一是要看到团队成员的视野，另一个就是要将自己的视野同步给团队。简单来讲，想要带着团队向前行，达人所不达，是需要通过沟通将两种视野融合在一起，变成你们的共同视野。今日的解读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领导者是怎样看到团队成员的视野。第二部分讲的是领导者怎样将视野同步给团队。第三部分，我们看一下领导者在商业冒险之旅之中会遇到哪些敌人，以及怎样应对他们。第一个部分主要讲领导者想要看到团队成员的视野，需要借助一些工具。作者在书里面提供了一个沟通工具箱，在这里先同你介绍第一件工具移情倾听，转移个移，情感个情。简单来讲，移情指的就是能够同情他人，理解他人的想法。这个工具我们都不陌生，例如为了了解消费者的行为，有些零售公司会叫员工假扮成为消费者去门店观察记录自己的行为。能够做到移情倾听，领导者就能够用听的方式看到团队成员的视野，了解成员的想法、立场和顾虑，更加好地进行双向沟通，将团队团结在一起。同时领导者还能够学到自己视野之外的知识和洞察，及时地调整优化前进计划。既然有这么多好处，怎样才能够做到移情倾听呢？遗憾的是，这个能力没办法促成，需要日常做大量的训练。作者在书里面建议说，要锻炼倾听力，换位思考，分析得失。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三条建议。锻炼倾听力的一个方向是数量，也就是说要大量地倾听。对于空降到新团队、新公司的领导者来说，大量倾听尤其重要，是自己展开工作的重要手段。大量的倾听不单只能够帮助你了解真实情况，还有助于疏散团队之中的不良情绪。作者的第二条建议是换位思考。这本书里面的换位思考和常见的理解不太一样，它需要我们再向前多一步，要在理解对方感受和想法的基础之上去做预判。领导者要学习预判，新变化发生之后，团队成员可能会做什么事情，他们可能会抗拒什么和产生怎样的感受。 就咁听上去好似有啲难，因为每一个人都系唔同嘅个体，唔够熟悉嘅话，根本冇办法做预判。但系其实又冇咁难，因为做预判嘅方法就系要利用你自己嘅经历，思其所想，思其所画，思其所为。人都系不同嘅个体，但系我哋好可能拥有相同嘅经历。作者话喺生命嘅某个时刻，你都抗拒过改变。与其忘记呢一段经历，不如将佢利用起嚟，帮助自己理解他人。例如，你可以回想一下喺你抵触变化嘅嗰段时期，发生变化嘅时候，你系点样谂嘅咧？你有咩感觉，同埋你做咗咩行为咧？领导者仲要在回想的基础之上不断地练习，例如将自己想象成为团队之中的成员，想下你的要求会为他的工作带来什么影响，预判一下他在变革之后可能会做些什么事情，他会用行动支持你还是会抗拒呢？关于移情倾听，作者的第三条建议是分析得失。领导者想要展开一场有效的沟通，都需要事前计算清楚得失。只不过计算的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是团队成员的得失。试想下你揀的那个发展方向，你想要的实现的未来，如果实现了的话，你的团队会得到什么？他们有没有机会挑战自我？能不能够学到新技能？能不能够获得进步和满足呢？同时都要考虑到参加这一场冒险需要他们牺牲什么，为了工作上面的进展，他们或者要牺牲和家人相处的时光，还可能会感到不安，没好像以前那么乐观了。第一个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还要提醒一句，整个商业冒险之旅，领导者需要全程带着移情倾听的技能，即时了解团队的进程，他们需要克服什么障碍，你的愿景和决定可能造成怎样的影响，以便调整和优化。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领导者怎样将自己的视野同步给团队。将视野同步给团队，有些人可能立即会想到向下沟通。很多企业都在想办法提高向下沟通的效率。例如有些领导者会将自己的见闻和思考通过内部邮件定期群发给全体员工。不过这些向下沟通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信息的发射器。领导者发射信息，团队成员接收信息，这样只能够同步信息，并不能够保证同步视野。信息有字数限制，但是视野宽广无限，信息经常都有时效性，而视野就能够从过去贯穿到未来。那问题来了，领导者怎样将自己的视野同步给团队呢？作者给出的答案是，领导者要好像旁白一样，带领同伴一起了解这个冒险故事。我们经常都会在纪录片又或者影视作品之中听到一个话外音，那一把声就是旁白了。在旁白的帮助之下，我们能够在几十分钟的时间里面快速深刻地了解那些背景复杂、局势多变的故事。领导者都是一样，作为商业冒险之中的火炬手，要好似旁白咁样为同伴讲清楚旅程的意义，激发他们对冒险的热情，解释每一个可能会令他们困惑的事件，在关键时刻还要能够鼓舞同伴立即采取行动。旁白的责任重大，但是执行难度都好高。领导者怎样做才能够好像旁白咁样将自己的视野同步给团队呢？还记得作者刚才为你准备了一个工具箱，现在你已经带上了移情倾听。工具箱里面还有其余四个工具，分别是发表演讲、讲述故事、举办仪式和使用有意义的符号。简单了解一下这四件工具，发表演讲我们都很熟悉了，不过普通的演讲和说服力强的演讲是两回事，后者不单只能够说服我们，还能够激励我们行动起来。作者介绍，领导者想要发表说服力强的演讲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制造差距，设定现在的样貌和将来可能成为的样貌之间的差距，而这种差距会为团队带来紧张感，因为他们被你从熟悉的世界带入到陌生世界。他们想要消除这个差距，就需要你使用第二个要点，最佳状态了。最佳状态其实就是你对未来的愿景，实现这个愿景需要团队做什么行动，向什么方向行动。作者建议最佳状态可以放在演讲的最后，领导者要告诉团队美好的未来值得他们努力，调动团队的积极性。 第二个工具是讲故事。对于领导者来讲，讲故事是一种异常有效的沟通工具。故事能够帮助你全程吸引团队的注意力。当他们听完故事主人公的转变，内心会产生强烈的共鸣，更加容易打开心扉。想法、数据和计划融入故事里面，亦都更加方便分享和传播。至于举办仪式这个工具，我们都不陌生了。我们会用仪式来告别过去，迎接未来。例如旧员工退休的时候的告别仪式，新同事加入之后举办欢迎仪式。仪式有很多作用，能够加强人同人之间的沟通，帮助我们记住重要时刻。不过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强化团结。例如你同团队正在同竞争对手进行激烈战斗，这个时候你可以举办一场聚会，鼓励大家不要恐惧，要勇敢前行。最后一个工具是使用有意义的符号，例如你们创办公司的时候的那个办公室、公司的吉祥物等等。这样的符号就好像能够封装意义的容器，它保存了团队的情感经历。我们见到这样的符号就会产生团结的力量。符号可以是任何物品、图像、某个地点都可以，关键是怎样赋予它们意义。作者建议是要留意重要时刻。大多数符号之所以富有意义，其实就是因为它们是重要时刻的一部分。作者介绍，有了这些沟通工具，领导者可以有效地帮助同伴做出抉择，继续前行。第三部分，我们就来看看领导者在商业冒险之中怎样使用这些工具应对敌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主要了解一下演讲、故事和仪式这三个工具的使用。带上这几个工具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一次冒险之旅需要经历哪一些阶段。在这个问题上，这本书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作者研究了成功的商业模式和社会运行规律，然后发现其实每个商业冒险都有五个核心阶段，分别是梦想、飞跃、拼搏、攀登和到达。你可能会觉得这种划分方式和现实情况相比，会不会有些太过简单化、理想化了？作者也在书里面提醒说，现实之中的商业冒险混乱不堪，难以预料，领导者和团队很可能会长期困在某个阶段里面，又或者在不同阶段之间来回移动。但是现实越是混乱复杂，领导者就越有必要预先绘制一张冒险路线图，通过各种沟通工具展示给团队知道，给他们知道自己来自何方、身处何地和要去往何方。不同的队伍在各自的商业冒险之中需要应对的挑战不一样，使用沟通工具的时机和方式都不太一样，但是大家很可能会遇到相同的敌人。在过程之中，有三个敌人是最常出现的。第一个敌人是对现状的依赖、对变化的抵触。第二个敌人是外部力量带来的威胁。第三个敌人是疲惫和沮丧。战胜他们需要你用好沟通专用工具。先讲第一个敌人，冒险开始了，你明确了自己的愿景，想要实现一个宏大的目标。咁係需要同伴嘅支持，但係佢哋听完之后非常沉默，明显係有啲抵触。攞起移情倾听呢个工具，换位思考，你就会发现无论你眼里面嘅愿景有几咁清晰，几咁势在必行，团队成员睇到嘅景象就係模糊而且遥远，呢个目标可望而不可及。这个时候你需要通过愿景演讲来说服他们，你指向的那个未来比现在更好。用作者的说话来讲，就是愿景演讲强调旧时代即将过去，重大而积极的变化即将发生。你和团队启程顺利之后，将会遇到第二个敌人，外部力量。它可能是实际存在的竞争对手，亦都可能是内部的陈旧体制。作者说，这个时候你需要帮助同伴看清楚外部力量造成的威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投入战斗。IBM 的前 CEO 郭士立是一位调动团队作战积极性的高手。1993年郭士立临危受命，空降到这里拯救严重亏损、濒临破产的 IBM。 这间公司不单止亏损严重，还面临严峻的外部威胁，市场份额被竞争对手拿走，客户对他们又不满意。郭士立到步之后着手进行变革，不过一年之后他发现全球分公司400多个管理层居然更加关注内部斗争而不是外部威胁。 为了这件事，郭士立做了很多针对性的展示，他为高管展示两张图表，一张表上面统计的是 IBM 被竞争对手抢走多少市场份额，被打到落花流水，另一张表上面能够见到 IBM 的客户满意度在整个行业排名最底。为了激怒高管，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郭士立还讲了竞争公司的 CEO 是怎样嘲笑 IBM。最后他号召高管摆脱困境，一起对抗敌人，努力再获成功。他说，渴求权力和机遇的人，我们所有同仁，我们将会成为一群变革的推动者。如果你觉得不自在，那你应该考虑转一份工。如果你们对这件事觉得兴奋，我欢迎你加入队伍，因为靠我一个人没办法取得成功。你同团队将会遇到的第三个敌人是疲惫和沮丧。商业冒险之旅不单止坎坷，还很漫长，有时不免会原地打转，甚至倒退几步。这种时候你同团队都会觉得疲惫和沮丧，千祈不要责怪自己。作者介绍说，就算是英雄都好，经历了重大磨难之后，都会怀疑自己所做的牺牲是否值得。遇到疲惫和沮丧是冒险之旅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个时候领导者不应该扮无事发生，而是要停低落来重新部署，帮助团队坚定决心，然后继续坚持前进。领导者怎样帮助团队应对疲惫和沮丧呢？作者在书里面的一个建议是，用故事为梦想赋能，用故事提醒同伴不忘初衷。关于这一点，书里面有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选择了一条非常漫长的冒险之旅，不过他善于用故事来重新点燃自己。哈里森是世界慈善水资源基金会的 CEO， 这一间是一间非盈利性的慈善机构，使命是为全世界每个人带去清洁安全的饮用水。这个使命很宏大，实现它究竟需要多久，哈里森自己都不清楚。好似呢一种可能需要花费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先至能够完成嘅愿景，想要全程都维持住精力同埋活力，保持初心并唔容易。同其他领导者一样，哈里森都会感觉到疲惫同埋沮丧，不过佢会利用故事嘅力量帮助自己唤醒初心。有一年，哈里森在埃塞俄比亚旅行期间，听讲了一个很震撼的故事。一个酒店老板知道哈里森的工作，就对哈里森说，你们的工作太重要了，然后为他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做海鲁的女人，故事发生在14年前。在那阵时，海鲁每日都要带着几个陶罐步行8个小时为家人拿水，装满水之后的陶罐又非常重。有一日，海鲁拿完水之后，翻村的路上面跌了一跤，于是乎的水全部倒泻晒。海鲁就拿出条绳，在一棵树上面自杀身亡。哈里森听完之后，有啲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他去了海鲁的村庄，见到海鲁结束生命的那棵树，还听讲了很多海鲁的故事。村里面的人都相信，海鲁倒泻了家人需要的水，羞愧而死。这个故事点燃了哈里森，他更加坚信自己的使命，更加相信水能够改变一切，对于事业亦都更有激情。当他将这个故事以演讲的形式分享出去，海鲁的故事点燃了更多的人，其中有世界慈善水资源基金会的员工，亦都有捐赠者。点燃团队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已经差不多讲完，书里面还有很多精彩的案例和故事，不过最后我还想为你讲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是怎样找到沟通工具箱里面的工具。两位作者不单止沟通能力强，策划能力都很强，不过书里面介绍的这些沟通工具都不是刻意策划，而是来自他们工作的公司的真实经历。就好像作者在书里面说，最有效的沟通工具是从一个组织或者团体共度的时光之中自然产生的。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够帮助你更加好感与他人沟通，也都希望能够帮助你找到专属于你所在组织的沟通工具。以上就是由两位沟通专家南希·杜亚特和帕蒂·桑切斯所著《点燃团队》一书的全部重点内容。多谢你收听《创业家读书精华》，下次见。